好，今天我们看的是雅歌的第十二讲啊。第十二讲我们已经讲到说那个良人跟心腹啊，他们已经结为夫妻了啊。那结为夫妻之后啊，我们再讲说在谈恋爱的过程都很好，对不对啊？那结婚也不错啊，可是结完婚之后呢啊，结婚是你最荣耀的时候，对不对啊？那结完婚之后呢，你做什么事？去度蜜月也不错啊，但是接下来可能你要煮饭啦，你要烧菜啦，你就变成什么仆人啊，从那个最高的云端上面就变成一个凡夫俗女啊。所以我们要很现实，对不对？很实际啊。所以神呼召我们不只是讲到说我们会跟他进到荣耀里面，但是我们也有很实际我们该做的事情啊。那我们一直在看雅歌啊，雅歌其实一直在讲的一个中心的主题就是一个童女啊，在跟随良人、爱慕良人的过程当中，她渐渐的啊，跟随良人，然后爱慕良人，最后跟良人一起有美好的关系，最后成为他的心腹啊。那这个就是在反映到我们基督徒，我们也就是要成为这样子的一个啊，我们蒙召都是贞洁的童女啊。那最终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参加主耶稣基督的婚宴啊！我们在婚宴场合，我们要装饰整齐，预备好了啊！我们成为羔羊的心腹啊！那所以之前我们所看到的哈、啊，已经差不多，已经到了一个完美的这个句点哈、啊。心腹跟良人同行啊，我们看到他的心灵啊彼此相契啊，最后结为连理啊。那其实心腹呼召要成为良人的妻子啊，你知道妻子的目的啊，你要成为一个良人的妻子呢，目的就是要跟他合而为一啊。记得亚当，当亚当神造亚当，觉得他一个人不好，就为他造了一个配偶。那后来在创世纪那边讲说，因此人要离开什么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我们看那地方有讲到啊，还有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我们也讲到说啊，然后与主联合的就是与主成为什么一灵啊，一个灵啊。因为神他是灵，我们是不是灵啊？我们也是灵，对不对啊？我们新造的人，新造的人那一部分就是那个灵啊，要跟主合在一起啊。那还有在以弗所书的第五章啊，三十节、三十一节那边也提到说啊，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啊，这是什么？极大的奥秘啊，极大的奥秘。但是这极大的奥秘是指的基督跟教会说的啊，所以意思说我们跟良人合为一体。那你要怎么样跟良人合为一体呢？就是你要跟他完全一样啊，你两个不一样的东西，你没有办法合而为一啊。你知道光啊，光跟光可不可以合一？可以哈。蓝光跟白光可不可以合一？好像也是可以哈。光跟暗可不可以合一？光跟暗啊，白光跟加上黑暗会变成灰灰的，会不会啊？不会啊。光就是光啊，暗就是没有光的时候啊。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成为像主一样的啊，就是要跟他合而为一啊。合一好不好啊？跟主合一好不好？有什么好处呢？啊，不用再靠自己啊。还有呢，有什么好处？你跟你的老公结婚之后有什么好处啊？他的都是你的，你的呢？你的还是你的啊？啊，就是彼此就叫做相交啊。相交的意思就是互通有无嘛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到说我们教会跟主合一的时候啊，神的丰盛在哪里？神的丰盛都在基督里啊。那我们跟基督合一的话呢，神的丰盛就在哪里？就在我们里面。教会就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啊。所以我们就是跟他合一，就是良人所有的都是他的啊。以后我们在讲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不再说是我的你的啊。你们有没有这样分呢、啊、你们房间啊，这个房间是我睡的，我的书房，还是说我们的？我们都可以，应该都可以进去嘛，对不对啊？但是有人就分得比较清楚啊，这是我的，这是你的啊。那但是其实我们讲到说 当良人与驯妇合一的时候，良人所有的都是他的，那他所有的呢，也就是良人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到说我们不再为自己活，而是为呢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你替基督活好不好？好哈，你替自己活好不好？人不自私好不好？天诛地灭，对不对？我们人总以为说我们要想着自己，对不对？你有没有想到说，如果你不为自己活的话，你人生还有没有意义啊？好像没有意义，对不对？但是不对哈，当我们对为一个人活的时候，我们生命就更有意义啊。其实我们如果活在这个世上哈，我们最后的结局啊，就是什么都没有哈。可是你会发现，当我们跟主合一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很有意义，因为你所做的都会存到永恒的啊。好，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良人跟心腹最后哈，他们都是讲他们自己的东西啊。如果我们看到最后面所讲的哈，你的就是我的，像我们去哪里呢？过去是我的葡萄园，你的葡萄园，现在呢是我们可以往田间去啊，到村庄去住宿啊，看看这个葡萄开花发芽没有了啊。所以这个渐渐他讲的啊，都是一起彼此共有的东西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蒙召的有一个最重要的意义啊，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第九节啊，我们原是被他所造，好与啊我们的主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什么？一同得分。那个得分的意思就是相交啊，相交，光跟光相交啊，就是彼此互通有无，他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他的啊。好，我们今天会看从第七章的第十一节啊，第十一节一直到第八章的第五节啊，很短啊，我们来看一看。好，第一个开始讲说，我的良人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啊，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啊，所以我们一起去了啊，我们都是结合在一起了啊，就好像是这个查尔斯王子啊，跟戴安娜王妃结婚之后，他去哪里就会带着王妃一起去啊。你如果看到只有王子一个人就觉得怪怪的啊，诶，这个人怎么落单了啊，所以他的旁边一定要有人跟他同去啊。你们有没有这样子啊，交了女朋友之后呢，你们就形影不离啊，有人就说你们就变成什么啊，连体婴了，呵呵，有没有啊，就形影不离，看到你就看到他了啊。所以如果你在路上看到我的车子啊，你就知道里面有谁。对，因为我们出去都是开一辆车子啊，因为他不会开车，问题在这里啊。好，然后我们怎么样，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啊，看看葡萄发芽啊，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啊。之前我们看他们都有他们的葡萄园嘛啊，心腹有没有去看那个葡萄园？心腹的葡萄园啊，是他是住在这个他自己看守他的葡萄园啊，他全身他是黑的嘛啊，那而且是他帮他的母家看管这个葡萄园，可是跟随良人之后呢，他有进到这个良人的葡萄园去啊。可是现在我们讲到葡萄园的话啊，就是两个人共有的葡萄园啊，所以他就很关心良人的东西，他也很关心。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也是一样啊，那天父的儿女，我们讲到说我们弟兄姊妹的灵命啊，他们的情况，我们要不要去关心呢？要哈，因为这是我们跟我们的主共有的哈。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到说哈，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我们很喜欢传福音哈，我们喜欢把神的国给分享出去啊，因为我们跟我们的主合而为一啊，我们要分享主的爱啊。好，我要在那里将我的爱情给你啊。风茄放香啊，有人讲到说结婚以后啊，爱情还会再持续啊，所以就问问你们啊，啊，如果发现哎呀，你们现在老夫老妻还是那么恩爱甜蜜啊，比初恋的时候还更好，有没有这种感觉啊？那你们就不一样了，有主的爱在你们里面啊。这里也是一样啊，他们虽然是结婚，有人在讲说结婚是爱情的坟墓啊，终点啊。已经谈完恋爱了，够了够了，这一辈子已经不虚此行了。可是不是啊，我们结了婚之后呢，还是继续谈恋爱啊。风茄啊，等一下我们看什么叫风茄啊。风茄是一种爱情的果子啊。 然后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所以这是属于我们的。什么叫新，什么叫陈，什么叫佳美，这三种果子，有新的果子长出来，有旧的陈，我们讲陈就是旧的，还有佳美，还有美好的果子。我的良人啊，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所以心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谁，不再是为着自己。所以你们做妈妈的 很伟大，通常妈妈就是牺牲自己，特别是一个才德的妇人，都是为着她的丈夫，然后在丈夫在的时候是为丈夫，然后丈夫不在的时候为谁，为着儿女，对不对？然后就是这样子，把自己奉献。然后第八章接下来说，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像吃我母亲奶的兄弟，我在外头遇见你就与你亲嘴，谁也不轻看我，我必引导你，领你进我母亲的家，我可以领受教训。这边讲说我引导你进我母亲的家，记不记得有一次良人心腹也把良人把他拦着在他母家不让他走，记不记得？你看到在第三章第四节，我拉住他不容他走，领他进入我母家，到怀我者的内室。这里也是一样，再一次进到母亲的家，可是这次就不一样了。那因为已经结为夫妻了，母亲的家就是谁的家？也就是良人的家嘛。所以摇摇摇摇到哪里？外婆桥，外婆问我好不好。所以这就是讲到说，彼此总是会去这个去探视。我可以领受教训，也就是你喝石榴汁酿的香酒。我们看到雅各里面讲到很多的酒，这里也讲到一个酒，这个酒蛮特别的，叫做香酒。香酒表示说有香气的，有调味的。然后他的左手臂在我头下，他的右手臂将我抱住。哎，这句话有没有很熟悉啊？之前有没有提到他以爱为旗在我以上，那是在第二章，好久好久以前的事啊。到现在呢还是一样啊，他的手在我头下，左手在我头下，右手什么将我抱住。第二章第六节，对不对？那这个有没有不一样呢？这句话跟这句话啊，多了一个字啊，臂在我头下，臂将我抱住。所以我们跟主关系发展到一个地步之后呢，就是一个必然性。讲到我们基督徒，我们圣徒有没有救恩的确据跟把握，我们必不失落，对不对？我们永不失落，可不可以？我们一旦得救了，他是我们永远得救的泉源根源。所以属他的人没有人从他手中可以把我们夺去啊。然后接下来，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哈，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啊。这句话是会不会很熟悉？也很熟悉，对啊。有没有不大一样的地方？好像也有不大地方一样的地方啊。前面讲到这个句子的时候，讲到什么？我指责什么东西嘱咐你们，对不对？这时候他有没有指责什么东西来嘱咐？如果你看到第三章第五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责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对不对？之前讲到这个，现在呢，我嘱咐你们不要指责什么来嘱咐了就是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接下来，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你母亲在那里为你劬劳，生养你的在那里为你劬劳。好，我们就暂时会讲到这里那接下来最后一个就是从第六章第六节，第八章第六节，然后第十四节那是留到下一堂课来讲好，我们就看到这几节经文第一个，我们看从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这边讲到园子两个人的园子之前我们看有心腹有他的园子，良人也有园子，现在呢这个园子称为良人。那在这里呢他讲说，我们可以往田间去，我们可以往村庄住宿然后我们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那个发芽了没有所以这表示他们婚后结合在一起之后，他们去巡视 他们所拥有的产业啊。那这个在婚后呢，新妇跟良人同行，他们去哪里呢？他们到田间去啊。那田间在属灵上有它的意义啊。那耶稣有讲到比喻的时候，有指到田代表什么啊？稗子、麦子的比喻啊，可以讲到我们的心田啊，也可以讲到世界啊。在第十三章，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那边也提到啊，田子就田田就代表世界啊。再来村庄，好，我们可以在村庄住宿。村庄代表什么呢？那村庄这个字的原文啊，跟那个赎罪啊 ，kapar 这个字啊，是字根是一样的啊，所以讲到说哦，是一个宝血涂抹的意义啊。那住宿呢？你想到住宿就想到睡觉啊，睡觉是代表这个死亡啊，代表说我们跟主一同到这个世界啊。我们一同到世界，我们一同住宿，表示我们与主同死啊。然后到了第二天早晨的时候啊，我们早晨起来就代表一个复活啊。然后就到葡萄园去啊，葡萄园去要看什么呢？看那个果子啊，这代表我们的生命要为主结出果子啊。所以一旦我们有一个与主同死同复活的生命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生命就可以为主来结果子啊。所以代表属基督的人，我们会与他同行啊，他不管到哪里去，我们都要跟他同在啊。啊，耶稣讲说啊，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啊。好，这边讲到说啊，我的良人啊，来吧，这个是谁在讲的？心腹在讲的啊。之前是谁在叫谁啊？我的佳偶起来与我同去，记不记得啊？开始是谁在叫？是良人在说嘛啊？我的佳偶，我的美人啊，起来，有没有？在第二章我们回顾一下啊，第二章的第十节啊，我的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什么？与我同去，因为冬天以往雨水止住过去了，地上百花开放，如何如何的啊。”葡萄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啊，葡萄树开花放香，又在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怎么样？起来，与我同去啊！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是谁在呼召谁？呼唤谁？良人在呼唤心腹啊，就像基督在呼唤我们啊。可是现在呢，是谁在呼唤谁了？啊，是心腹在呼唤良人了啊！所以结了婚之后，哇，你的权力就很大了，对不对？来，走走走啊，我们去哪里啊？所以以前是良人要心腹跟他同去，而今呢啊，是心腹主动邀请良人跟他同去啊。那他不是留在王宫里，而去哪里？到田间去啊。他知道他现在的责任与使命啊。耶稣有没有呼召他的门徒去？你们去怎么样？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对不对啊？那如果我去的话，我一个人去可以吗？一定要跟谁去？主耶稣，主啊，走吧，我们一起去吧啊！如果主耶稣没有跟你去，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去？不行啊！所以为什么耶稣跟门徒讲说，你们不要啊，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在哪里？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啊！所以当我们讲着说我们要出去啊，传福音，为主来活的时候，我们发现不是我们一个人去啊，是邀请我们的良人啊。邀请圣灵与我们同去啊！好，田地是代表世界，刚才我们所提到啊，就是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八节啊。所以基督要圣徒进到世界里去，对不对啊？耶稣并没有说把我们啊就带到天家去了啊，他说我把你们留下来，对不对？好，因为父怎么样差遣耶稣，耶稣也怎么样差遣天父啊。所以我们讲到说耶稣啊，他并没有叫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而是把我们留在世界，而且告诉我们说啊，这个世界上是会恨我们的啊。好，你看到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六章啊，十六章十七章都有讲啊，在第十六章三十三节啊，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放心，我已经胜过世界了啊。然后在第十五章也提到说世界会恨你们啊，因为恨你们以前先恨了我啊。然后呢讲到十七章啊十六节，所以他们不属世界啊，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啊。那这个世界又恨他们啊， 那你怎么样差我到这个世间世上啊？十八节，我也照样差他们到这个世界啊。然后第十五节又讲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对吧？啊，所以我们讲到说，我们在这个世上啊，神把我们留在这个世上，就是要差我们去那里啊。因为过去父怎么样差啊耶稣去，照样他也这样差我们去，让我们在这个世上要做什么呢？世界的光啊，世上的光，做世上的盐啊。所以当我们跟他同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啊。所以有一个条件，就是说啊，我们要能够为神结果子，我们要为神传福音啊，一定要与神同行啊，与主同行。所以耶稣他也应许哈，他说啊，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教训他们遵行啊，这样呢，我必与你们同在啊，直到世界的末了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田间所代表的一个意思，就是当我们与主联合的时候，我们就被差遣要去哪里呢？就到世界去啊，把神的福音给传出去啊。那接下来我们讲说，我们可以往村庄住宿啊。那村庄所代表的哈，我们刚才讲到说，原文就是 kafar 哈 ，kafar 这个字的是跟那个赎罪 yom kippur 哈 ，yom kippur 就是赎罪日，就是讲到被涂抹，罪被遮盖啊。那这里讲到村庄是指的没有墙壁、没有城墙的那个叫做村庄，有城墙的哈，我们叫做城市哈。那还有另外一个所代表的意思就是凤仙花丛哈，凤仙通常村庄里面有个界限。这个界限不是用城墙来弄的，可能用一些花草树木来做，那可能这个是用凤仙花把它分别出来。凤仙花就有点像那个指甲花，那种指甲花也是一样，是涂抹做涂料用的。所以这个村庄所指的并不是一个王宫，而是暂时居住的地方。那我们如果从这个救赎这个字来讲的话，是代表蒙救赎者聚集的地方，被赎的子民，所以我们这可以讲到教会，被赎的子民就是蒙召那一群人。所以我们跟我们的主也是一样，我们跟他同行，不只是到这个世界，而且是我们要行在圣徒的当中，在聚会的会中。住宿，那住宿所代表是过夜，过了一个晚上，夫妻呢要一同过夜，就好像是我们看路德记里面，路德跟波阿斯他们同睡之后呢，他们一起过夜之后，他们就成为夫妻。伯阿斯就应许要为他尽那个至亲亲属的本分。所以同样的，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要常常的藏在基督里面，我们常常在他里面住宿，与他同住。那这样子的话，表示说我们才有真正的跟他有个夫妻的关系。然后呢，早晨起来，我们早晨起来，这个表示说新妇经过一夜的住宿啊，清晨就往葡萄园里面去啊。那葡萄园是什么呢？葡萄园在属灵上所代表的意义就是良人的产业啊。良人的产业也代表在这个属灵上来讲，是我们都是他的产业啊。在以赛亚书啊，我们看以赛亚书讲到葡萄园，马太福音也提到葡萄园的比喻，对不对啊？差遣工人到葡萄园。所以如果你们要看葡萄园，有一个很重要的经节是在以赛亚书的第五十章啊，还有马太福音的第二十章啊，都是讲到葡萄园的事啊。你看这边怎么说，第一节啊，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啊，是我所爱者的歌，论到什么呢？他葡萄园的事啊。那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所以有了葡萄园啊。以前的讲到说一个它的产业产值是在哪里呢？就看它的葡萄园有多少啊。那当时的土地很多，人很少，对不对？所以土地并不值钱啊。可是怎么样的土地会值钱呢？如果你那里面有葡萄树的，这个值不值钱？这个土地就值钱了啊。一棵葡萄树如果里面有两棵葡萄树，那个值钱就多一点了。100棵葡萄树，那钱就更多了啊。表示说你这个土地是经过这个耕种跟栽植的啊，花了一些力气，它就有它的价值啊。当时他们讲说，你一棵这个1000棵葡萄树，栽1000棵葡萄树就值1000舍克勒啊，你就知道在当时的土地是这样子算的啊。 如果你里面什么都没有的话，那它就没有什么价值啊。所以他刨挖园子，剪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要压出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神是不是要在我们生命当中结好葡萄？结果结了什么？野葡萄哈。那结了野葡萄的话，这个酒就没什么价值哈。所以你看到，如果这个葡萄园哈，Napa 这个葡萄园产的好哈，别的地方产的可能就比不上。同样一个葡萄酒哈 ，Napa 出的跟在这个海岸那边出的价值可能就不一样哈。我现在看牌子都一模一样啊，只是产地不一样，怎么一个才6块钱，哇，一个卖到35块啊？所以你看到是不同的这个材质哈，那所提炼出来就不一样啊。所以在法国也有一个香槟区，有很多的酒哈在那边产。然后呢，又提到说耶路撒冷的和犹太人啊，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啊，我为我葡萄园所做的事是什么呢？所以神在我们里面，他指望我们结好葡萄。耶稣也讲过那个葡萄树工人的比喻啊，就是主人来了就是要收成啊。那可是结不出好葡萄的话，他要怎么做呢？他要拆去篱笆啊，然后让他被践踏，因为没什么价值啊。这个好的葡萄结出的价值才高啊，你这个酸葡萄根本没有人要买啊，白费力气啊。那可是你看到第七节啊，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树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啊。他指望结好葡萄所代表的意义什么呢？他指望从他们生命当中结出公平。可是结出来的是酸的啊，原来是暴虐啊。他指望是公义，可是有冤深。这个就是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结出果子，就是情况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主他会为他的葡萄园啊，他是非常的尽心啊。我们再来另外看一个以赛亚书啊，以赛亚书的第27章第2节啊，他说：“当那日有初九的葡萄园，你们要指这园唱歌说啊。”第三节这段经文啊，大家可以把它记起来，第3节跟第4节啊。他说：“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我必什么时刻浇灌啊，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坏啊。”所以我们的生命其实主都会在看顾我们啊。然后呢，我心中不存愤怒，唯愿荆棘棘藜与我交战，我就勇往直前，把它一同焚烧。所以如果葡萄园里面长出荆棘棘藜，神会不会做一些工作把它除掉？所以如果我们里面的心田，我们是主的葡萄园，如果长了一些不好的东西，神要不要对付啊？神会对付那些坏脾气的啊，要不要把它除掉？要啊。所以这是主他所要做的工作啊。那耶稣也在马太福音那边提到葡萄园的比喻，另外一个呢就是葡萄树的比喻，有没有？在约翰福音的第15章，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等等的啊。”所以讲到葡萄园，大家有一个概念啊。那因为雅各的后面还是有讲到葡萄园啊。那如果我们看之前先前有没有提到葡萄园，有啊，在第1章的第6节啊，是心腹当他还没有成为还没有认识到良人的时候啊，他提到说：“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啊，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他们使我什么看守葡萄园啊，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啊。”所以这边讲到葡萄园啊，有王的葡萄园，有自己的葡萄园，有啊别人的葡萄园。我们有时候太热心过头啊，去帮别人做一些事情啊，帮助别人，可是却忽略了自己的。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也有一些这样子的啊。那这个就要把它调整一下啊。那之后呢，我们看第2章15节啊，第2章的第15节讲到说啊，要给我们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这是良人与心腹他们同行的时候啊，那这个良人就带着心腹到他的葡萄园那边去看啊，那这个他们就一同来看守，一同来做啊。那最后呢，这个葡萄园当啊，他们的关系也这样子不断的发展啊。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是一样啊，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发展到一个地步，这个葡萄园是彼此的啊，不再分是你的跟我的了啊。那他们一起去看什么呢？葡萄开花啊，发芽开花没有啊？那葡萄如果要有好收成呢，一定要细心照顾啊。 而且你要按时候结果子，还要修剪。好，如果时候不对的话行不行？时候不对就不行了。我最近种了一颗辣椒，人家给我辣椒，去年不几年前种的时候很早就送过来，结果今年的时候大概五月才拿过来，叫我在移植，结果移植的当天，结果我们这边气温到了80几度，晒了两天就完了。所以这很重要，你要移植，你要栽种的时候你要看时间，时间不对的话就不行。所以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你要看你之前记不记得要给我们擒拿小狐狸，为什么呢？记不记得有一次良人跟信徒在说的话我们回顾一下，在第二章15节要抓小狐狸，为什么要抓小狐狸呢？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什么开花我们之前讲这个小狐狸指的就是仇敌所做的工作，或者我们讲血气的东西葡萄就是讲到说我们属灵的好，当一个属灵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谁可以把它拆毁，谁可以把它破坏，就是那属血气的属血气的跟属灵的彼此在相争那特别是在开花的时候很重要如果开花的时候没有好好的照顾，它就没有办法结果子如果开花的时候正在盛开的时候忽然暴风雨来的话，哇，你这一年可能就没有什么好收成我们家的葡萄桃子树有一年就是这样子，看着花开的时候想，哇，我在这边数这么多这么多，今年会有好收成，结果呢第二天竟然是这个寒流来然后大暴风雨砰砰砰砰砰，然后全部都没有了然后那一年收的很少所以不要让它受伤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葡萄园从栽植浇灌一直到发芽开花那个结果这个都要去照顾它。所以心腹现在开始不需要良人去讲了就自己会主动去看去做这个事情就像是你嫁到一个人家之后呢自己你就成为这个主人了他所做的事情就是你要主动去做了然后石榴放蕊没有那指的石榴开花或者我们讲成熟的时候开苞把那个石榴都那个炸开来了那雅歌里面提到好几次石榴那个石榴它形容心腹的荣美在讲到说哎呀你的什么两太阳好像什么石榴这样子是代表这个一个美丽，还表代表一个生命，因为石榴里面就是有很多的果实果肉一粒一粒的所以我们在讲到一个果子的时候里面好多的果实我们就会讲到石榴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那爱的果子我们可以用石榴来形容因为在这个爱的果子里面有好多各种不同的果子籽粒在那里好，再接下来我要在那里将我的爱情给你这代表说心腹开始去葡萄园，表示他要来服侍来侍奉。常常有时候我们一服侍一忙起来我们就忘了谁，忘了老公，对不对照理 老公是你的爱人，对不对忙得一塌糊涂变得是老公先来了你都忘了把头发梳一梳穿着这个围裙没有装饰一下老公从下班回来了，你要稍微打扮一下嘛讲一些甜言蜜语跟他讲一讲。那常常他为什么不讲呢？因为太忙了，对不对？忙到累了讲不出话来我们有没有服侍主到一个地步爱主爱不下去了，爱不起来，没有力气爱主了，有没有？又要探访了，又要忙着写查经资料，又要讲主日学，那有时间来亲近主那这样可不可以？不行心腹在侍奉的时候你要以爱为先，不能够因着侍奉而忽略了爱，对不对？我们讲在以弗所教会，在启示录的七个教会当中第一个教会主怎么责备他？你把什么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但是这个教会好不好呢？这个教会很好，我们可以看看他做得非常好，很辛苦在第二章第二章的第二节，以弗所教会他怎么说他？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的劳碌，你的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些自称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哇，你看到这个你就说这个教会实在是一个太好的教会我们教会 实在也没法跟他相比啊。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啊，就是你把什么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只有一件事要责备的，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这个灯台从你那里挪去啊。如果我们跟主之间没有爱的关系，我们就没有连接了啊。那你做的事情算什么呢？只剩下外表，没有一个实质了啊。所以可不可能一个基督教，一个教会，你还是服侍的很火热，可是跟主没有关系的，有没有可能？也有可能啊。那这个就变成一个外壳空壳，变成一个宗教啊。那可是我们讲到说，我们跟主的关系，基督教不是一个宗教啊，不是一个外面看起来很漂亮很华丽，而是实质的我们跟主有一个爱的关系，爱的连接啊。所以记得我们服侍的时候，侍奉的时候，一定要把基督的爱摆在第一个啊。所以彼得记不记得啊，彼得耶稣呼召他要去传福音做使徒，对不对？还要去牧养这些羊啊。那耶稣对他的要求是什么？你要牧养我的羊啊，你要喂养我的小羊啊，啊，你要喂养我的羊啊，啊，那你要喂养，你要做这些服事之前，你有没有条件？条件是什么？只有一个条件哈，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一切更深吗？那彼得说：“我爱你，对不对？”那这样子条件符不符合？就符合条件了。嗯，好，你喂养我的羊。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哈，在约翰福音的第21章，这经文我们都很熟了啊。所以这里讲到说，耶稣跟彼得对话，耶稣跟彼得对话，他要把羊交托在彼得的手中，啊，那他有没有叫彼得去念神学院？有没有叫彼得去做这个准备，这个准备那个？没有哈，他说你只要符合我这个条件，我就把我的羊交给你了哈。你看他们吃完早餐，第15节哈。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什么？嗯，可以了哈，你喂养我的羊啊。那耶稣又第二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啊，现在他要讲是你要牧养我的羊了啊。他怎么说？他说：“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所以意思就是，你看，耶稣叫彼得做什么事情之前，先问说：“你爱我吗？”当耶稣彼得说我爱你的时候，哎，这个条件就达到了、啊，所以记得我们要服侍主，啊，不是说你要去念神学院或者干嘛的，啊，你要什么？你要先爱主，啊，你爱主的时候，你服侍你的羊怎么样，就不会辛苦了，啊，如果你没有爱，你跟主断了关系，哇，你做一点事情，啊，你就会很辛苦很难过，啊，但是如果你有主的爱在你的里面，啊，即使你牺牲性命，啊，你也在所不辞，啊，所以在又不一样哈，牧养就是就像放羊吃草哈，牧师那个牧就是 pasture 哈，就是草进到草场里面让他们吃那个草，喂养就是 feed 啊。那小羊的话，可能你要给他吃奶，对不对？小羊不会一开始就给他那个哈。那牧养的话，就是你照顾他，你把它放到那里，他自然会去吃哈。可是喂养的话呢，可能你要把东西带到他的嘴边让他吃哈。小羊的时候你必须这样做哈，或者讲到有些羊它病了它老了啊，你可能也必须要这样子做哈。但是年轻力壮的话呢，你就干嘛？放羊吃草，把丢到这个荒山野外就可以了啊。所以我们看到有些啊修士修女啊，当他们年老退休了之后，你知道修士修女他们都没有结婚，那没有结婚之后他们年老怎么办呢？啊，天主教他们有安排啊，在修道院里面，就是让那些这个年长的修士修女，他们就来这边养老啊，有年轻的修士修女就来喂养他们啊，就服侍他们啊。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你要服侍主之前，一定要有一个爱的连接啊。你会发现，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为他做什么啊，都不难啊。你发现你不想服侍你老公，为什么吗？你有没有想过？可能你跟他的关系不是很好啊，但是如果有一天忽然，哎，这个爱情感觉又来了的时候呢，哇，要做什么都是甘心乐意的啊。但是如果你们感情不是很好的时候，你做什么都很困难啊。好，如果我们只有侍奉而没有爱的话，是没有益处的啊。 记不记得我们讲这个哥林多前书，好，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第八章，对不起，十三章讲到我可以有很多的恩赐，能说万人的方言，没有爱的话呢，就成了什么明的罗想的拔，我明白各样的奥秘，有各样的知识，哇，还有全辈的信叫我能以移山，对，我与主做了那么大的事工，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好吧，那我做一些社会工作，关怀那些穷人，我将所有的咒弃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这个伟不伟大？太伟大了吧，对不对？却没有爱，仍然什么与我无益啊。所以圣徒渴望最大的渴望其实是跟基督有一个建立一个爱的关系啊。那工作的果效不能够跟主来相比啊。保罗也是一样啊，保罗讲到说他最渴望的一件事情是什么？离世怎么样？与主同在啊。那可是神又给他那么大的恩赐，他在这个世上的话，他会结出很多功夫的果子啊。这两个让他选，他会选哪一个？与主同在啊。你看第一章，腓立比书的第一章啊，第22节，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在两难之间情愿什么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所以如果真一个真正爱主的时候，你会把不会把服事看得比爱主更高。但你为什么会服事呢？是因为爱的缘故。因为你爱他，你就会遵守他的诫命，是他叫你做的。那当然我们有一个愿意甘心乐意为主来献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心腹刚开始，他去田间，去村庄，去葡萄园，他开始服事了。可是呢，在那里我要将我的爱情给你。然后蜂茄放香，这个是爱情的果子。蜂茄，大家对蜂茄有没有印象？蜂茄，就是一种果子，很香，人家说是催情果，吃了之后可以增进夫妻之间彼此的那种关系。所以代表夫妻之间爱的联合，在这个创世纪的第30章那边有提到，利亚的儿子流便，他捡到一个蜂茄，对，那后来拉杰说，哇，这个好东西，跟他要，这个利亚说，你要可以，但是这个丈夫要给我，让我跟他同房，所以他就赚到了，他散发出浓郁的香气，那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跟那个爱是同一个字，跟良人的字跟，就是爱的，我所亲爱的是同一个字，所以这个香气它不是一个情窦初开的是芬芳，而是一个成熟爱情的果子。所以蜂茄放香，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所以有人在讲的说，蜂茄这个好像闻了之后，就可以促进彼此的那个，所以在另外一个版本叫做催情果，催情果促进彼此之间的爱情。然后这个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那我们可以讲这个门内，新耶路撒冷有12个门，我们上次有看过。那门的主要的目的是隔开内部跟外部。过去良人跟心腹之间有没有门在那边相隔？有。刚开始的时候他要去心腹的家，他从窗户往那边看，对不对？所以我们跟主的关系也是一样。这个良人这个要去看心腹的时候有没有？他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求你给我什么开门，有没有？在第5章第2节，第5章的第2节，他说，求你给我开门，因为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了。这个良人在哪里？在户外，在门外。那心腹在哪里？在里面，睡大头觉，好舒服。以前良人要见心腹必须敲门，对不对？那心腹也必须起来开门，这是一个规矩，你不能随便就这样 闯空门，这样不行。那可是现在的门呢，变成谁的门？不是你的门，而是谁？我们的门。既然是我们的门的话，他有没有权利打开？别人可能要敲门，你的话不需要敲门，你就可以进来了。所以这时候心腹的门是属于良人的，他的门随时是向良人敞开的，良人是随时可以进来的。那在我们的门内有什么呢？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我们知道果子是代表生命，或者我们讲工作的成果。 那在圣徒里面的生命是多样的，这边有三种果子，一个叫新的果子，一个叫陈的果子，旧的像陈皮梅啊等等的，还有佳美的果子。那新的果子我们可以属灵上讲到，新约的圣徒在我们的门内，良人，良人的园子里面，良人的生命里面，可以指新约的圣徒，或者是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持续不断的结出的新的果子。过去结了果子不算，那是过去的，可是今天呢，我还是要为主结果子。所以过去的果子吃了就没了，对不对？所以你新的果子要不断的 长起来。那陈的果子呢，我们可以代表旧约的圣徒，或者是基督在我们里面过去的生命所结的果子，表示那个果子是比较旧的。旧的果子好不好？也不错了。如果你放到，你看到果子，哎呀，你不要看到一个果子就上去摘了，为什么呢？你可以多放几天嘛，让它沉一点，沉一点，熟一点。所以我们看到在我们过去生命当中所结的果子，这也是好的。那越沉是越香。那有时候一时结了太多的果子，无花果，如果你们家种无花果你们就麻烦了，太多了怎么办呢？只好送出去。如果送出去人都送完了还是再结一大堆， 你怎么办？你就做什么？做柑，无花果柑，做陈皮梅，那就是变成一个陈的果子。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可以有这些东西。那佳美的果子是意思是什么？是最好的果子。有时候我们讲初熟的果子，或是讲到我们讲到起初的爱心，对不对？那你们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起初的爱心是最大的爱，第一个爱 the first love。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果子，我们都是要献给神的。然后接下来讲说，我的良人，这都是为你存留的。所以表示心腹所做的不是为着自己，他都是为着良人的。所以圣徒如果体贴自己，我们就不能够奉献于主。那我们必须要像他一样，不是为着自己活，像基督也不是为自己活，他来了为要照着主神的旨意行。所以当我们效法基督，基督他是一个馨香的供物。馨香的意思就是把自己完全奉献，毫不保留。我们讲利未记的时候就提到，所以这条条说我都是为你存留的。所以这个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宝贵的东西，我们被收藏起来的。那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些东西也是被存留，这个在提摩太后书那边讲到说，基督为我们存留什么？公义的冠冕。所以最后那个最好最好的那一个我们要献给主的。那你如果看到圣经上有几个讲到存留，存留在天上的基业等等的，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为主做的。所以我们的冠冕最后呢，我们要怎么处置呢？在启示录第四章里面讲到说，这些长老们就把冠冕就是放在宝座的前面，奉献给羔羊。所以这代表我们这一生不管我们做什么一直到天上，我们都是为着良人做的。虽然我们果子是我们的，冠冕是我们的，但是我们不把这个当作是自己的。在启示录那边是讲到说把这个冠冕就奉献在坐宝座的前面。然后接下来我们看第八章的第二节，这里我们就刚才是园子，这里是家，我们是共有的家，你的家就是我的家，我的家就是你的家。所以心腹嫁给良人，良人的家就是他的家，良人的亲人就是他的亲人。所以我们最终是要到父家那里去，他为我们预备地方，他把我们接到他的国里，我们也成为他的子民。那但是同样的，在我们自己生命当中也有一些我们的亲人。他这边讲说巴不得你，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像吃我母亲奶的兄弟。他这里有一个心愿，就是心腹跟良人他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二人成为一体，他们也成为一个家人。我们不只是成为神家里的人，我们也希望说他也成为我的家人。那在这里就是我的兄弟所指的就是说，神应许基督是我的弟兄，他跟我们一样成了有血有肉的，我们成为神的儿子，但是他也成为我们的样子。所以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彼此之间都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彼此之间要显出一个这种亲爱的关系，就像是一个家人的关系。如果我们在他里面不像是一个兄弟，不像神的家人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如果不是神家里的人，我们就是属 这个世界，属这个魔鬼哈。然后呢，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像吃我母亲奶的兄弟哈。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他就是成为人子啊，成为像我们一样有血肉肢体，成为婴孩啊。他成为像我们一样的肉身，跟我们一样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过罪啊，所以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啊。所以讲到吃我母亲的奶的兄弟，耶稣有没有吃过母亲的奶？也有啊。这个，但是神却在这个软弱的身上啊，显出他的能力啊。这个讲到吃奶啊，我们看到神要在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吃奶是代表一个软弱的，可是神却在这个软弱中啊，彰显他的大能啊。然后呢，我在外头遇见你，就与你亲嘴，谁也不轻看我啊。所以代表说，心腹跟良人的爱怎么样？不遮掩啊。所以我们讲到结婚典礼的，我们很喜欢看什么？哎，现在是新郎新妇要亲嘴了，对不对啊？我们有时候在餐宴上面就敲这个玻璃，噔噔噔噔，干嘛？哎呀，我们要看你们亲嘴啊！所以在公开在人的面前亲嘴，这是一个夫妻一个正常的表示啊。所以同样，我们做基督的心腹，也要公开的表达我们对基督的爱啊。很多人成为基督徒之后啊，不大敢表达对基督的爱啊。那其实我们是应该在众人的面前啊，要承认他，要接受他啊。所以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所有基督的心腹都是要挺身昂首来迎接他。所以我讲到在外头遇见你的时候，是代表是在公开的场合。所以我们要在公开的场合要让人家知道我们跟他的关系啊。所以我们如果在人的面前认他的话啊，他也在我父的面前也来认我们啊。那就与你亲嘴，这个亲嘴如果我们看啊，雅歌的第一刚开始啊，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歌，然后接下来就讲愿他用口什么与我亲嘴，这是心腹啊初次看到良人，对良人的渴望就是与他亲嘴，哇，终于美梦成真了，对不对啊？所以我现在不只是可以私底下跟他亲嘴，连公开场合也可以啊。那只有亲密的关系才能够亲嘴啊，谁也不轻看我，意思就是当我跟他有一个关系。亲嘴的关系表示我跟他是一个夫妻的关系，谁也就不能轻看我啊！因为过去心腹的身份是很卑微的，他的兄弟也轻看他啊，别人也轻看他。可是因着爱良人，他渐渐就受到人的尊重啊！所以我们在基督里也是一样啊，基督称我们为弟兄，他也不以为耻啊！所以当我们跟主表达这个爱的时候，在神的眼中是宝贵的，别人可能觉得很奇怪啊。你看到那个爱耶稣的啊，为耶稣抹香膏的，这个犹大看了就说：“哎，这个做的好奇怪的事啊！”西门看了这个有罪的女人在抹耶稣的，用香膏在亲他的嘴啊，也在那边觉得说这个是很奇怪的事啊。可是，在主的眼中来讲啊，是最宝贵的，谁也不会轻看我。所以，为什么耶稣讲到说啊，福音传到世界各地的时候，都要传讲这个故事啊？那接下来讲到说，以你。我必引导你，领你进我母亲的家，我可以领受教训，也就使你喝石牛汁酿的香酒啊。那妻子来的时候啊，都要成为母亲来治理这个家啊。我们看这个母亲的家，我们可以从另外角度看，就好像是夏娃啊，夏娃她是众生之母啊，所有的这个生命都是从这个夏娃来的。那个萨拉哈，萨拉过去叫萨莱，因为亚伯拉罕他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意思是多国之父，那撒来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多国之母的意思啊。那利百加啊，当他哥哥给他祝福的时候，他说：“愿你做千万人的母啊。”那底波拉也是啊，做以色列人的母。所以，我们成为一个心腹啊，成为这个良人一个王的心腹的话，他就变成王后啊。本来是国王，他就变成国母了啊。你啊，我们这个有国父对不对？我们的国父谁？孙中山先生。有没有国母？国母是谁？所以我们现在讲国母是宋庆龄对不对啊？宋庆龄啊。那如果你们是支持蒋介石的话，当然就是宋美龄了啊。所以他的身份就不一样哈。我必引导你进到我母亲的家哈。那现在不一样，他是成为一家之主父。一家的祖父，他有他的一个权柄。记得这个利百加对没？利百加他遇见这个以撒之后呢，以撒就把他带进到哪里去？ 萨拉的帐篷，萨拉的帐篷谁最大？萨拉最大，所以那个就是他属于他的帐篷。所以我必引导你，所以同样是进到母家，可是之前这个心腹显得很迫切，他拉住良人不让他走，现在他很从容的引导良人进到哪里呢？进到母亲的家，因为他成了一个女主人，所以他可以为良人照料一切的这个生活起居。之前良人还没有跟他结婚的时候，你进到他家里的时候不一样。你们有没有之前去女朋友的家？去女朋友的家，这个就比较拘谨一点，对不对？可是如果进到这个外婆岳父岳母的家呢，现在呢不一样，冰箱我也可以开了，对不对？就好像自己的家一样了，所以这个情形就不一样。只要这个太太说，你这样子可以做什么事情，就他就可以很轻松的做。所以领你进到我母亲的家，就好像我们看到说这个过去以撒娶利百加的时候，这个利百加就成为这个撒拉帐篷的这个主人，那个这个帐篷就属于心腹的。现在心腹现今的家，过去是这个良人母亲的家，现今他就是女主人，他就管理这个整个王家。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看，不只是讲到说回到他的母家，而是他所在的那个地方，他的宫那个是他管理的。在中国的历代的那个皇帝也是一样，皇帝他住的一个殿，可是很多的宫，对不对？这个是东宫太后所住的，西宫太后所住的，所以那个皇后他们都有管一个很大的房子，那他就是那里的主人。然后呢，我可以领受教训，也就是你喝石榴汁酿的香酒。那心腹成为王后之后呢，那个王的母亲也会教训他。那如果你看到所罗门王有个母亲，对不对？所罗门王的母亲在第三章，你看第三章的第十一节，西安的众女子，你们出去观看所罗门王，头戴冠冕，就是在他婚宴的时候，心中喜乐的时候，他母亲给他戴上的。在他婚宴的日子，他喜乐的时候，他母亲给他戴上的。所以有一个叫太后，那个太后有时候会教这个王后一些规矩。所以你做了一个王后之后，其实麻烦事也很多。对，如果你没有办法处理这些事，最好呢你就不要去做王后。像有些人做了王后之后得了忧郁症，为什么呢？压力太大了，这个规矩，以前很自由自在。所以你要做一个好王后，因为你将来还要如何教养王的孩子。你看在箴言，我们读读箴言的第31章，箴言31章我们都知道讲到才德的妇人，但是一开始也提到说，箴言31章提到利木伊勒，利木伊勒王的言语，这个是谁教他的？是他母亲教他的箴言。所以王在小时候谁去教他？这个王很忙，对不对？王没办法教他，谁来教他呢？就是他的母亲教他啊。我儿啊，我腹中所生的儿啊，我许愿所的儿啊，这如何如何啊，不要将你的精力给妇女，也不要败坏君王的行为，等等等等。哇，你不得了了，对不对？你原来是一个牧羊的女子，现在变成王后，不只是变成王后，将来呢你要变成王的母亲了啊，你要教训王。哇，这个不得了啊。所以你看，我可以领受教训，但是你要教导这些王的孩子之前呢，你自己要先领受教训啊。太后就先教训你啊，免得这个失了体统啊。所以这表示说，圣徒被圣灵引导跟管制啊。所以在我们属灵生命当中，圣灵会不会引导我们？会教训我们啊，就是叫我们好好学习。有一天我们要成为羔羊的妻啊。如果我们不肯领受教训的话，我们就不可能被塑造啊，成为这个王家的妻子啊。然后接下来讲说，也就使你喝石榴汁酿的香酒啊。刚才石榴我们讲到说是代表内在丰盛的生命啊，是圣徒顺从圣灵所结的果子啊。那这边讲到另外一个讲到酒啊，那如果你要做酒的话，这个果子啊一定要好好的挑选。你如果没有挑好的话，这个酒做不好就变成什么？就变成酸了，酸酒啊，就变成醋了啊。做这个酒价值很高，醋呢？一桶一桶卖，那个是一杯一杯卖，对，那这个是这个价钱差很多啊，所以就都是要经过最好的， 最好的葡萄，上好的那个上等的选料，才能够酿出好酒，能够悦人的心哈。那它要经过发酵的过程，如果这个过程如果行得不完全，这个整个酒都会被糟蹋哈。而且经过一个典藏的过程，那些容器温度哈，如果你们这个对酒有兴趣啊，你们知道这个很讲究的哈，时间啊，那个产地啊，这个东西都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这个，然后呢，香味哈，一个酒，如果你们吃了一个葡萄酒哈，你如果看到它的一些配方哈，在它配方里面，它有时候讲的说，哎，加上了蓝莓或加上什么什么的哈，然后这个混在一起，那个香味反而会变得更好啊。所以这里讲到说，这个酒也是一样哈。如果你们现在去买葡萄酒啊，在那个店里看，你看它的配方，它不只是单纯是葡萄纯葡萄做的哈，它有加其他的那个配料，那个配料也是一样，是一种其他的果子啊，把它配在一起，然后就制成不同的果子啊。而且那个酒哈，春天长的那个酒哈，跟冬天，春天葡萄所结的葡萄跟冬天所结的那个葡萄，他们所酿制那个酒做出来也都不一样啊。那这边讲到石榴汁酿出的香酒是代表酒中的极品啊，那代表是能够献给王的啊，在王家一个最重要场合所拿出来的啊，就好像我们现在所讲的啊，那个国宴你要拿出来的酒是什么酒？茅台哈，茅台酒，现在一般人要喝茅台可能都不大容易了哈，因为这个要留到国宴的时候喝的啊。好，那接下来啊，他的左手必在我头下，他的右手必将我抱住啊。耶路撒冷众女子，我嘱咐你啊，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啊，等他自己情愿。那这边是讲到一个必然的爱情啊。那心腹过去是被带到筵宴所的时候，我们看到同样的一个经文，说两个人的左手在他头下，右手将他抱住，而今加上一个什么必啊，这个必然的意思啊。过去呢啊，我们讲到说，哎，现在是跟两个人一起在宴会里吃饭啊，然后两个人跟他可能跳舞，对不对？可能两个人是不是只跟你一个人跳舞？不是，他跟所有的在场的女嘉宾一起跳舞，对不对？所以你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啊，他的左手可能在你头下，右手把你抱住，可能这是一个跳舞的一个姿势而已啊。那可是他也跟别人这个样子啊，因为你们还没有结成夫妻啊。可是现在呢，当你们结成夫妻的时候就不一样啊，就加上一个字叫做必啊啊，所以这是一个必然性。我们跟主如果有一个生命的连接之后，你会发现救恩是确据的，是有把握的，但是条件是我们必须在他的里面啊，我们必须生命跟他连接在一起。如果没有跟他连接在一起的话呢，这个必字怎么样可能就被拿掉了啊。即使你成为王后，你如果行得不好，这个王后会不会被废掉？在圣经上也提到啊，那个瓦实提啊，那个王后也就被废掉了啊。所以我们看到两人的看顾，他的左手啊，他的右手，这个左手跟右手是一个对比啊。我们知道左手是比较没有力，右手是比较有力的啊。但是这两个之间是彼此相辅相成啊。虽然左手没有右手来的明显，可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温柔体贴啊。那左手也代表隐藏，不为人知啊。耶稣讲过说，右手所做的不可让谁左手知道啊，所以代表左手是被隐藏的，也代表是软弱卑微哦，温柔细致啊，也代表心腹跟良人之间的私密的关系。我们所看到这个王子跟王妃啊，这个威廉王子跟这个凯特王妃都是公开的场合，可是他们啊私底下讲的话我们都不知道啊，所以除了他们之外就没有人知道了啊。那必在我头下，头就是代表人的意志啊。良人的左手在这个心腹的头下，在属灵上代表这个圣徒甘心降服，他并没有强制啊，用他的力量强迫我们啊，而是他甘心来降服，也代表是我们被基督的软弱扶持啊。基督会不会软弱呢？基督也有软弱的时候啊，但是基督的软弱还是刚讲，我们看有个经文啊。所以我们看左手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软弱想到它是一个隐藏的私密的，是软弱的，在哥林多后书的第12章啊。 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二章，保罗他很刚强，我们知道，但是他有软弱的一面。那他提到很多的软弱，后来他说，我其实在夸我的软弱。我为什么夸我的软弱呢？因为当我软弱的时候，哎，主的爱就刚强了。所以你们做 女生的，有时候你们要软弱一点，让你们的老公表现他的刚强，不要说哎呀我什么事都会了，不要你做了，到最后老公被你宠坏了，连这个扫地啊、吸尘啊、剪草啊，怎么样样都来。你有没有看过这样子的老婆？
有，
就是你。好，这个粗活要让老公做，要显出他的刚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我们的软弱，要夸软弱，让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你看十二章十二节，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啊。然后第九节讲，我的恩典过你用，所以我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啊。然后第十三章，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三章讲到基督啊，基督是有大能的，可是有时候我们看他也是软弱的啊。在第三节啊后面，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身上却是有大能的。第四节讲，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因为神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啊。所以左手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在意志上我们降服，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啊，也代表我们愿意舍己。十字架是代表一个舍己，甘心啊，让他来引导我们。耶稣说，你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啊。所以这个不是用头上在那边压，而在我头下啊，在那边扶着我啊，是在自由意志下甘心乐意放下自己，效法基督舍己来跟随他啊。那另外一个右手，我们就知道是一个大有能力啊，是代表一个保护啊，所以代表是我们属神的啊，就是永远不会失落。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那边讲啊，我的羊啊，他跟随我，然后他们永不失落啊，因为这个我必保守他们啊。他的右手呢，右手就是代表力量跟尊荣尊贵啊，讲到说哎，在我的右边的时候，就代表说有这个尊荣在那里啊。那也代表神大能的膀臂啊，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啊。那但是这个神他会在这个软弱人的软弱上可以让人显得完全啊。那我们知道说有一个字啊，便雅悯，大家知道便雅悯的意思，便是儿子啊，雅悯是右手的意思。记得这个拉杰他生孩子，他难产啊，很痛，痛得快死的时候，他生了一个孩子，他给他取名叫便厄尼。便厄尼的意思是痛苦所生的孩子啊，可是雅各却把他改名叫便雅悯。便雅悯的意思是右手的儿子，表示说雅各在那个时候，他最爱的拉杰死了，他是最软弱的时候啊，可是他那个时候就靠神得着刚强，因为他看到神的右手的膀臂扶持他啊，所以显出这个软弱中的大能啊。那很奇怪的是，便雅悯的意思是右手的儿子，我们说便雅悯好像都是右手很厉害，可是他有很多人啊，很多的勇士是属于便雅悯支派，可是这一些人是怎么样惯用左手啊，是左拐子的啊，在四世纪那边提到啊，所以他们都是左拐子的啊。那另外一个呢，我们看在圣殿的前面有两根柱子啊，右边的叫雅金啊，雅金的意思就是力量啊，左边的叫做波阿斯，波阿斯是敏捷的意思啊，所以我们看到左右都有它的意义。那四活物呢，我们看到有四个活物啊，可是他讲到右边前面左边的时候，他也讲右边的脸叫做狮子的脸，左边的脸是牛的脸啊，所以你看右边是代表荣耀威严啊，左边是代表柔和谦卑啊，所以左右两边都能够显出神的属性跟神的作为，而且是彼此调和啊。那我们看耶稣基督的身的例子就是了啊，他现在是被高举在高天之上，可是他是降卑啊，完全降卑成为人的样式啊，然后以至于死，然后神就将他升为至高，所以他现在在神的右边替我们代求啊。所以为什么我们的救恩会那么有确据，那么有把握？因为他在父的右边替我们抱求啊，代求。他说必将我抱住啊，所以没有什么可以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啊，不管是环境，不管是什么啊， 都不会使我们跟他隔绝。接下来讲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这句话啊，我们看到有三次讲类似的话啊，看第二章第七节、第三章第五节都是在讲这些东西，不同于前两次啊，这次没有羚羊跟田野的母鹿啊，因为王宫里面没有想要指着母鹿田都没有啊，在田野里面的时候就常常看到啊，那以前表示说这些动物是很容易受惊吓、很容易受惊动的啊，那这里表示。心腹不再像从前那么容易受到惊动啊，表示他已经完全成熟，爱情更加坚定了啊。不要用母鹿跟那个羚羊这个很容易惊动的这个来跟他相比啊。该睡的时候就会睡的啊，没关系啊，孩子哭叫闹啊什么还是可以睡得好的，没有问题的啊。他说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啊。这个他说不要惊动正在熟睡的人，让他自然醒来啊。所以这个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事情，他不强迫我们，爱情也是一样哈，爱情不是强迫，不是被用引诱的方式或者用 push 的方式哈，而是等他自己情愿哈，必须是心甘情愿的哈。所以自始至终，我们所以看到爱情都是发自人内心的感动，所以你必须亲身经历哈，也是必须有意志的选择哈。当你有靠着意志建立一个爱的盟约的时候哈。也是一个以自己情愿为起点啊，也是以自己情愿为作为结束，一直到他们结了婚之后呢，也是一样啊。这个爱情不勉强，不是因着你在这个责任的缘故你去爱他，而是你就是爱他，一直爱到底啊。好，最后一节我们看这个讲说啊，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你母亲在那里为你劬劳，生养你的在那里为你劬劳啊。那现在他成为一国之母了啊。良人跟幸福的关系随着时间的发展，不仅爱的感觉加增，生命也不断的交流啊。幸福的气质也越来越有王的荣美，他能与王匹配，成为一国之母啊。那最终他要成为喂养生养儿女的这个王的儿女啊。那他的气质跟他相近，他所生的孩子就越来越有王的形象啊。你们有看到啊，夫妻相。夫妻相所生的孩子啊，你会发现真的很像你们啊。这是一个我们看遗传学上是这个样子的啊。那他怎么形容这个呢？他说那经过旷野啊，那从旷野上来靠着良人啊，表示心腹跟随良人曾经经过旷野。旷野所代表是试炼还有各样的磨难啊。耶稣也讲到说他的门徒，我在磨难之中常与我同在的就是你们啊。所以这个当我们与主在这个磨难当中的时候啊，人家看到我就看到了啊心腹一样啊，看到我就看到良人啊。这边讲靠着良人的意思表示心腹跟良人靠得非常的紧密，人看见心腹就是看见良人啊，那或者看见良人就看见心腹，就好像是看见了基督就看见了父一样啊。所以同样的，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跟主合一的时候啊，我们有时候人家就把我们啊，把神跟我们就连在一起啊。所以当你跟你的爱人啊，跟你的男女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人家形容你像什么，像连体婴，对啊，都靠在一起，靠到人家就怀疑说他们奇怪怎么都没有看到他们分开过啊，是不是他们是被连在一起的啊。所以我们跟主的生命也是这样子，一直不断的靠着他啊。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那当然这边所讲的是指的心腹啊，那指的教会。教会如果我们看启示录第十二章之前，我们有看到这个妇人怀孕生子，她被带到旷野去啊，然后后来怎么样，在那里被在那边受到长大啊，被受到照顾1260天啊。所以代表是我们基督的身量在我们里面啊，经过旷野，经过保护，后来渐渐长大，蛮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啊。然后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啊，苹果树所指的是良人啊，在雅各的第二章第三节，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好像苹果树在树林中啊。那唤醒属灵上的，我们可以指的就是说哈，在基督里睡了的人，我们原来是在苹果树下，对不对？苹果树下藏在他的印下，对不对？那我们讲说在苹果树下就是被在基督里，我们把它弄同一个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那边有提到说 有一天当基督要来的时候，啊，那在基督里睡了的人都要被唤醒啊！你们知道这个经文？我们看一下好了啊，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四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讲到基督再来的情景啊。基督再来，讲到说有人直接就被提啊。第四章的第十三节啊，论到睡了的人，我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啊。我们若信基督从死里复活，那些在基督里睡了的人啊，所以在苹果树下，我们可以讲到说在基督里睡了的人啊，然后他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啊。所以我在苹果树下唤醒你的意思，就是说啊，就是在基督里死了的人都要复活，就如童女等候新郎的时候，有时候他会睡着了，对不对？但是新郎来的时候都会被唤醒，那个十个童女都是被唤醒啊。那这个也代表是基督要来的时候，他是审判全地的主啊。到末世死了的人都要复活，复活的意思都要被唤醒啊。在约翰福音的第五章那边就有提到啊，所以在圣经上在讲到唤醒的时候，你可以从这个角度看啊。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啊，然后你母亲在那里为你劬劳。母亲代表呢啊有几个意思啊，地上的耶路撒冷啊，或者天上的耶路撒冷都可以啊。那是代表这个耶稣完成十字架的救赎的时候，好像是经过惨难一样啊，那个教会就被建立起来，他就生下这个孩子啊。所以这边劬劳的意思就是妇人生产的时候有个阵痛啊，要受的生产之苦。那这个阵痛是从哪里来呢？生产之苦从哪里来呢？是因为夏娃犯罪啊，神所给他的咒诅啊。但是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所做的这个救赎的工作啊，也像是啊，经过一个惨难的过程啊。所以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那边讲到说啊，他必看见他自己劳苦的功效，表示说福音因着耶稣基督啊，让很多人被生下来啊。所以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在讲说哈，你们我为你们啊做了什么生产之苦啊。所以这个代表说当有一个人啊他信主的时候，就好像是有一个妇人在那边生产经过惨难一样啊。然后生养你的在那里为你劬劳啊。这边是讲到说末世基督教会要迎接基督再来的时候啊，我们都会面对逼迫患难啊。那经过这个逼迫患难的时候啊，那最终呢我们要跟他一同进到荣耀里面。所以这边虽然在讲到这个啊，忽然之间怎么冒出一句话啊，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你的母亲在那里为你劬劳，生养你的在那里为你劬劳。这里如果我们看到启示录的第十二章，我们就比较能够体会到啊他所讲的意义，就是迎接基督的再来啊。好，雅各讲到这里都差不多了啊，下一堂课啊我们可以把最后讲完啊。那今天我们的结论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表示我们现在是跟我们的良人是同心合一，结成一体啊。心腹跟良人同心，也跟良人同行啊。良人之间的爱情发展到极致，从此不再是二人，不再分彼此，而是成为一体。从此心腹的生命的意义不再是为着自己，而是为着良人和良人的国。但是心腹也不是从此就没有自己，而是融入在良人的里面啊，融入良人的家和良人的国。那不同于啊，妃嫔跟王的关系是暂时的，是偶尔的，王后跟王的关系它是合一的，它是永久的啊。那心腹的名跟他的言行都要被记录在王的史册里面，为万代所纪念啊。那心腹跟良人的爱情啊，他不因承担了重大的责任而褪色啊，相反的，他们的爱情越来越坚定，关系越来越密切啊。那这份爱情从二人的原子扩展到整个家族整个王国啊。所以良人跟心腹一起来治理，一起来经营，一起来建造啊，最终成为一个史诗啊，能够永传后世啊。所以我们在读雅歌的时候啊，你要从属灵的眼光看啊，很多很宝贵的一些真理啊都会呈现在我们当中。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